非常好的回到家里，我非常告诉你，是非常奇妙的。应该不是我们最后的一次的以色列之旅。能够看到我们在圣经读的地方。是重要的我们门徒成长的一个部分。我们有23人同行。有一些人说还可以。我觉得是非常好。你想看一些我们的旅行的状况吗？不能够今天早上，但是我需要一些时间整理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的。预备着分享的那天。但是当我们走在那些圣经所提到的地方的时候，那比如说是大卫打败那一个哥利亚的巨人的那个山谷里面，我们可以站在当中感受到当时候的状况，正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的状况。看到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所工作的地方，一些很多的地方他们所起名，有很多的考古学家地理学家都做了很多的研究，都是在那个地方，是真实的，就是完全与圣经符合的。就是我们也去了拿撒勒，我们也去了那个加利利海，我们也去了耶路撒冷，也看我们看得到，就是耶稣被抓并且是被捕然后审判的地方。我将会跟大家分享，我鼓励大家都去亲眼的去看。在这个时候今天的这个时间不是展开的分享，我需要时间去整理一下，还有那个 Steve 的兄兄，他说起来了之后已经是在整理着他的照片，我相信其他的同行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今天我想跟大家的去谈的是，请打开你的圣经，翻圣经翻到那个约翰二书。今天我们开始这个第二本，就是使徒约翰的书信。今天我们只集中在前三节。约翰二书第一章，让我们一起站起来读这个经文，谢谢。让我们一起来读。如果你没有读我们的 New King James 版本，读我们中国的那个和合本。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或者教会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单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那一个话语，让我们去学习这一个使徒的信息，让这些真理应用在我们生命当中，让这一些的真理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你的子民更加的献身给你，更加像你。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不确定这个真理，也犹疑的不来到你面前，让你亲自做工，软化他们的心，吸引他们，拯救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请坐下，请坐下。这是那个长老，这个就是这个书信的开始。这个长老正在写这个写信的时候，这个长老应该是所存留的最后的一个使徒，因为别的都殉道了。所以他表明着写信给这个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他没有署名，就是说这个是使徒约翰。非常有趣的去看到， 这个就是跟使徒约翰他的写信的风格是非常一致的，他从来不愿意的去亲自写自己的名字上面。最典型的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当听到耶稣不在坟墓里面的时候，已经复活了之后，所以他当时候那个坟墓是被严的去看守着，巨石封住还有封条，但是在一个星期的第一天，那些妇女已经看见坟墓是空的，然后那些妇女回来告诉那一些门徒说耶稣不在那个地方。让我们看看约翰福音20:3-4，彼得和什么那门徒，彼得和谁呢？就是说另外的一个门徒，那个门徒，他们一起跑到那坟墓里面去，两个一起跑，那另外一个彼得比彼得跑得更快，来到坟墓。好，这另外一个门徒是谁呢？就是使徒约翰，就是说他常常的就是说另外一个门徒，这个是他的风格，他是谦卑，也不愿意高抬自己，就是他经常这样去表述自己。即便是那个时候这一个约翰能够就是说以自己跑得先到坟墓而去叫，但是他没有这样说，就是说他跑步的能力比彼得更好，因为更年轻，因为仍然他不给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只是说是另外一个门徒，那门徒。那么所以这一个的做长老的约翰 写给谁呢？就是写给那个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被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有一些人相信是具体的一个女的圣徒，并且是特别的女儿。即便是有一些很圣洁很出名的那个人也这样相信，就是去表扬这一个女士，这个姐妹还有她的女儿。但是更多的人就相信这个是一个比喻，比喻就是说一个教会，还就是这个是太太，那一个教会的儿女呢，就是这个教会的一些成员。我个人呢接受第二种的一个解释，指着的是教会，就是说 指着当时的那个教会，也是指着普世的教会。你看到吗？教会经常的是女性的那个代名词去指示他，所以约翰这样继续的去称他是被蒙拣选的太太还有他的儿女是符合的，就是说很一致的。约翰说他爱他，就是在真理去爱他，不单只是他爱这一个蒙拣选的教会或者太太，不单只是他爱，还有所有爱真理的人，知道真理的人也爱，所以爱真理的人都一同爱这一个蒙拣选的太太或者教会。所以反问，所以怎么可以一切认识真理的人都是去爱那一个妇女呢？除非解释为是教会。所以我相信当使徒约翰指定着当时候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地方教会的时候，还有他的成员的时候，也同样的去应用给我们今天或者历史历代的所有的教会还有他们的成员，当然也包括我们 IBC 这一个的教会还有他的成员我们。所以第一个问题我想和大家一起去想一想的，为什么我们爱教会？第一节就是不单只是我爱，并且是一切知道真理的人也爱，不单只是他，所有认识真理的人也会爱这个教会。为什么我爱这个教会呢？看看第二节，因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看得到，因为真理的缘故，所以我们爱教会，我们爱这个教会，爱这一个耶稣基督的教会，因为真理在我们里面。 应该注意的是，我们的基督徒的爱不是仅仅是那个情感的主义，或者是情感方面的，不单只是我们的感觉，最关键的基础是来自真理。我们共同的去接受相同的真理，我们有神的真理，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的分享，因为这个，所以我们有共同的爱。因为神所爱，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教会，他的心腹，所以我们也爱耶稣基督的教会和耶稣基督的心腹。看看那一个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感恩，歌颂神。你没有读到这一个的经文呢？不是新的吧？你没有听过，请举起来手来。OK， 谢谢。有几个，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那么这一些基督徒，他们彼此的态度是从哪里来呢？主要是基督的道理，或者说神的话语存在他们心里面。这个就是使徒约翰所说的真理。他们用这一些神的真理怎么样去做呢？在他里面的真理怎么去做呢？保罗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将基督的道理存在身体是怎么样去存呢？是丰丰富富的存，是，就是说是副词，对吧？有人说是副词，就是将他们放在一起，将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由神的话语去引领、去控制。你能够想得到你生活当中有哪一部分是不被神的真理话语去控制的吗？没有的。你个人的生活，你教会的生活，你工作的地方，你学校的地方，即便是你约会的生活，所有这些的事情都必须被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去控制和引领。这个就是基督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的一个意义啊，不单只是你一时间的去拿来用，这个是我们主要的一个引领，让这一些基督的真理存在我们心里面。那么他们用来干什么呢？就是用来去互相的劝诫，彼此的教导，包括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就是存在心里，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也存在心里面。他就是说对那一些被拣选的圣徒彼此的劝诫、教导，彼此的鼓励。在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得到他们用各样的诗章、颂词、灵歌，他们用感恩的心去唱。你没有想过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当你们来到一起，就是星期天早上一起唱歌，与众圣徒一起去唱诗唱歌感谢神你有没有想过，不只是关于你自己啊，你什么能够得到，或者是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唱歌的人，没关系。当你想一想，首先是这个敬拜、赞美、这个唱诗是给神的，就是说心被感恩去唱给谁吗？歌颂神是唱给神听的，是为了神而唱。但是也不要忽略了，就是说彼此的帮助， 通过那个唱诗的话呢，我们彼此教导和劝勉，通过唱这些歌的话，灵歌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分享，就是说我们共同的一口一心的去唱，是为了神，歌颂给神，唱给神听，也为了别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合在一起唱诗赞美神的时候，或者是在教会或者在小组里面不要被那些自己不是很会唱歌而去阻挡你，不重要，关键是献给神，因为是如此爱你为你而死的主，并且是鼓励别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当我来到教会听到弟兄姐妹从心里面去歌颂神的时候，也让我得到鼓励。当然我也回到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在我的小房间，在我的洗澡房自己唱，我也可以敬拜神，对吧？那个是很好，但是跟在教会小组一起唱是不一样的感觉。在过去的几周当中，我们去访问以色列的时候，我们一个团队，我们去访问各样的教堂，有很多的美丽的建筑，但是我们也唱诗赞美神。当然我的太太 Jennifer是好像是不是摩西的姐姐米利亚一样，就是说带领唱诗的很好，但是我们没有带这个诗歌的歌词，就是我们完全是靠着记忆去唱。我们有个好的办法，将那个歌词发到手机上面WhatsApp， 就是说微信，我们有一些问题，下次我们会带上所有的诗歌本，我们有自己的歌词，就是他是米利安，我们留下我们的歌声，包括在离开的那一天的在公共汽车上面，我们也一起唱，非常好。就是说当我们唱诗的时候，赞美神的时候，也彼此的鼓励劝勉，就是在我里面，在我们里面的真理。第二个，为什么我们爱教会呢？因为这个真理是永恒的，你看看这个真理是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有多长时间？永远，永远。我们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是的，就是说将神的话语存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来到教会听神的话语被宣告去教导，当我们回家，我们也可以再读圣经去学习，让我们去学习敬拜祷告。但是不仅仅是这样，但是我们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就是说神的道，就是耶稣基督，好像是约翰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他为我们而死，这个是神的话语，神活着的道，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有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这个是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永生。看一看彼此，看一看，看看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是神的家庭，神让我们成为了永恒的家庭成员，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去互相的相处，彼此的相爱，因为是神吩咐我们这样去做的，因为我们在永恒当中也继续的是家庭成员，我们真的要学如何的去爱，因为有永恒的爱，永恒的道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永恒的。我们爱教会，因为真理的缘故，这是永恒的真理。让我们看一看第二点，就是最后那一点，就是那个果效。我们看看第三节，果效就是 就是明白这一个真理的一个果效。当我们有永恒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爱这一个被拣选的教会。第三节，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这一个教会，这一个蒙拣选的太太是怎么样呢？他怎么样去认识真理呢？成为神的儿女呢？我们今天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呢？同样的，就是那两个相同的词，就是怜悯和恩典。怜悯和恩典意味着神的恩惠和怜悯，神是有丰富的恩惠和怜悯。让我们看看这两个小词哈，就是首先是看看，就是说次序有点不一样。先看看怜悯，先看怜悯哈。怜悯有些时候恩惠怜悯是非常的有些混淆，他们常常的交换使用，但是实际上他们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给我们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说怜悯就是说神不是根据着我们最应有的去惩罚我们，这个就是叫怜悯。我们在神的愤怒当中，我们在他公义的愤怒当中，我们是有罪的，作为罪人是在神面前是有罪，我们是神的敌人，因为我们的罪，我们与神作对。但是神向我们施怜悯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我不会给你，给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惩罚，我们需要神的怜悯。但是恩典呢？有另外一个角度，神是选择去祝福，即便是我们是不配得的，仍然去祝福。那怜悯呢？好像就是说神就是说选择不向我们施行惩罚，但是那个恩典呢，就是给我们的祝福是我们不配得的。然后怜悯呢，就是拯救我们不去审判，但是恩惠呢，就是赐给我们不配得的好处。因为神的恩典是丰富的，神的怜悯也是丰富的，感谢神赐给这两样给我们，我非常感谢。如果是神给我应得的话，我就糟糕了，我就会一样的去受到审判。但是呢，同时我也感谢神得到我不配得的恩典，我成为了神的儿女，有一个永恒的家在天堂与神同在。你们也是给我一个新的一个神的性情，给我有自由，就是不再成为罪的奴隶。这个是神的恩典，是丰富的。看看诗篇五十一篇，大卫所说的：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并解除我的罪。大卫知道他自己应得什么的惩罚，因为他犯罪了。但是神犯罪了，他承认是坏的，他知道自己在神面前配得什么惩罚。这一个就是神怎么样去称他是合乎心意的人。即便是大卫有犯错有犯罪，但是他与神同行，但是他恳求神的怜悯，不要给他所应得的惩罚，是根据神的慈爱怜恤，他丰盛的慈悲，并且要洗净他的罪孽，在他的一个慈爱怜恤当中去除掉那个罪孽。在过去的一周，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我们刚好在那个地方过那一个节，犹太人的那个赎罪日。你知道那一个 Yom Kippur 是不是那个赎罪大日呢？我们经历了一下，我们看得到以色列的人的一个部分的生活，所有的东西都停掉，从这一个赎罪日的那个傍晚25个小时之后，都是停止。那我们知道，就是说犹太人他们的一天的开始是从傍晚6点钟开始的。从那天开始，赎罪日的那天开始，他们停止做所有的东西，但是呢，就是在会堂里面去做祷告，就是恳求那一些他们曾经得罪过的人，宽恕他们的罪。比如说是我对自己做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我说对自己啊，就是说求你原谅我，其实我没有得罪他，就是说我们恳求这一个怜悯宽恕，就是那一天，就是25个小时的那一天，他们也禁食，不吃也不喝任何的饮料，没有电视，没有用电的东西，不允许用手机，是不是很可怕？他们禁食25小时，他们说即便是那一些士族的犹太人仍然的，但是那一个士族的犹太人也遵守这一个的赎罪大日，不做任何事情。他们的在他们的会堂，就是好像我们的教堂一样的类似的聚会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祷告。他们祷告的内容就是恳求神的怜悯还有宽恕，就是可以就是放到那一本书里面去，就是生命书里面，在下一年去，他就是如此的去寻求神的怜悯。但是没有意识到，但是他们的弥赛亚已经来到了，就是耶稣已经来到了，只有耶稣真正的能够将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10章如此说，第1节，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而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在律法下，他们永远不能够让那些即便很真诚的人完全的洁净，他们不能。他们不是本物的真相，仅仅是美事的影，而仅仅是耶稣的影子。那一天在赎罪大日所献的祭，仅仅是预表着将来要来的耶稣作为神的羔羊去献祭，因为耶稣是最后的献祭，只有他是完全洁净我们的罪。那么可能我们今天的祷告也像大卫一样去恳求，就是主啊，就是让你的慈爱连续我吧，让你的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吧。你有没有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呢？你还记得你生命当中曾经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求神宽恕我们的罪，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去宽恕呢？你有没有做过呢？如果你没有做过，我恳求你今天去借着祷告信靠耶稣，不要再等待了，放下我们的骄傲吧，来到主面前求主，谦卑的求主原谅宽恕我们的罪。我希望神的话语在你心里面丰丰富富的存着，让我们看一看恩典。正如我们告诉我们，如果是怜悯是神没有赐给我们应得的惩罚的话呢，恩典的话是超越，是神将他的恩典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这些不配得的人，多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他宽恕了我们的罪，并且是他在天堂预备了我们的地方， 他甚至将我们变成是神的儿女，作为神的儿女，这个就是恩典。他将我们收养为作为他的儿女，给我们一个新的性情，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神是有丰富的恩典和怜悯，而神的恩典和怜悯最好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提供的救恩给我们。当我们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的时候，我就会接受了神的怜悯，我们就是被拯救，从神的愤怒当中拯救出来，这个就是救恩。与其是咒诅审判的话，但是我们同时得到恩典，就是永生，我们去可以去天堂。那我们对神的怜悯和恩典有什么的可以的回应呢？你明白吗？我应该是把跪下来，感恩的跪下来，感谢神。我永远不能够偿还你这些东西，我愿意用我一生的去为你而活。神是有丰富的恩典和怜悯，看看以弗所书，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和爱我们的大爱，在第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看到神有丰富的怜悯和极丰富的恩典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看到第三个字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恩典、怜悯，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平安，记得啊，平安。再一次的说，恩典、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面必与你我们常在。当我们看得到或得到那一个神的恩惠和怜悯的时候，我们就自动自觉地得到神的平安。这个是一个超越我们所想所求的平安。但是呢，你看到神将这一个平安，将神和耶稣基督连在一起。我们接受恩惠和怜悯的时候，平安也是从神和耶稣基督来的。这个同时是肯定了，非常强烈的肯定了耶稣基督的神性，这个平安。假如说，如果说这个平安从神和他的大先知以赛亚在赐给你们，或者是将神和Ken 就是我牧师这个的平安赐给你们，因为这个不对等。这一个就是他的观点，他将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并列在一起，就是证明神和耶稣基督是合为一的。约翰明白这一点，我们明白吗？看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看到吗？和我一起读。因此我们因信称义，我已经得到从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希望这一个平安也居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感谢神赐给我们的平安。我希望你得到那个神的平安，我希望你得到。注意，这一个平安是在真理和爱心上面，因为神是爱，神的爱呢，但是同时不能够就是说忽略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必须要正确的去处理，这个就是神做的方法。我会来，我亲自的来，我会差派耶稣基督，我的独生子，成为像我们当中的一个人，与你们同在，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作为最后的献祭。他将你的罪拿走，他付那个代价，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献祭。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被称为义，是有公义的。 不是我们本身有多好，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义，他已经洗净我们的罪，是在耶稣身上，他宣称我们没有罪了，这个就是恩典。什么恩典呢？这一个我们看得到，这一个约翰就是说，作为这一封书信的开头，告诉了我们这一个教会还有他的儿女，就是他的成员，我们要爱这个教会，因着真理的缘故，我们就会爱教会。因着我们有永恒的真理，我们所共同有的真理，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怜悯和平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愿意我们共同的分享吗？作为基督徒，你与我们一同分享这些吗？你可以分享的。你愿意今天相信耶稣基督吗？让我们一起站起来，让我们一起低头闭上眼睛，花一点时间来到主里面为就是祷告。我们当中今天你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你还没有经历他的恩典怜悯，但是 你以为你与神很好吗？但是你是不是那一种人呢？那个人呢？还是你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好事情来到神面前，以为能够得救呢？不，我的朋友，你必须要来，凭着信心而来，从心里面相信耶稣已经是完完全全的为你付了罪的代价，你需要神的怜悯。你看得到大卫的祷告，就是说求神你能够清除我的过犯。我们需要神的恩典，他有丰富的恩典，但是你必须要来，凭着信心抓住这个恩典，不是仅仅口中说这个是很不好，但是不接受，但是你要承认这个是我真正的需要，我要神的宽恕，我需要耶稣基督，我需要永生。你愿意来到这里吗？我恳求你来到耶稣的面前。基督徒，我希望今天早上你完全的就是能够奉献给自己这一个的被拣选的教会还有他的儿女们，因为有这个永恒的真理的缘故，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你的恩典怜悯和平安。是不是基督的道真理在你心里面丰丰富富的存着呢？他有没有引领你控制你呢？爱教会与弟兄姐妹去分享神的话语，用颂词诗歌灵章去彼此的劝勉鼓励，不要在外面观看，仅仅的像观众一样也带着私心说我从教会里面得到什么东西呢？要爱教会，也爱当中教会的成员。给大家一点短短的时间，大家一起祷告，我再带领大家一起祷告。如果你需要在结束之后与我谈，请上前来与我谈，如果也可以上到前面的讲台前面一起的祷告。你愿意来吗？感谢主，感谢你从那个约翰二书那一个长老里面的话语，就是那个最后的一个使徒。主啊，我为我们的子民，你的子民祷告，就是说完全的献身，能够爱这个教会，因为有永恒的真理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彼此的鼓励劝勉，让我们可以这一个神的真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面，存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主啊，如果我们当中有人 就是正在恳求你的宽恕还有怜悯的话呢，我祷告他们必须要去跟有人去谈这个事情，希望他们都能够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寻求这个恩典，奉耶稣的名求，阿们。